李朝东抬头一看，真是日本的骑兵来了。他拉住马英的手，迅速躲到破房子的里边。马英扶起身，手里头握着短枪，咚咚咚，心直跳。日本的骑兵一眨眼就到了街上，哩啦哇啦翻了翻，看那意思有什么怀疑，几匹马围着转了个圈，其中有个日本当官的把手枪拿出来，照着破房子这边放了几枪，子弹在马英的肩头掠过，马英刚想还手，被李朝东把他摁住了。敌人转了两圈，看看没什么动静，拨转马头又走了。李朝东长出了一口气，马英，你还是那么急躁，千万要记住，越是在紧急的关头越要冷静。冷静的意思嘛，就是好好的想一想，问题想好了也就不紧张了，懂吗？我懂了，走。李朝东拉着马英拐弯抹角出了这个铺子，直奔十里铺。十里铺这地方不大，也就是30多户人家，那是我们县委和下面各基层联系的一个联络点。有个李妈妈是个老烈属，老太太很积极，每次开会都在她家，今天也不例外。李朝东看了看没有别人，轻轻地扣了几下门，门开了，李大娘在里边出来一点头，把马英和李朝东让到里边，把门又关上。到了里屋，马英一看，呵，县委的几位领导还有几个同志，一共10几个人都在屋等着。同志们见面是热烈的握手，虽然相别只有几天，就好像几年似的。大家寒暄了一阵，李朝东放出个哨去，放哨的是个年轻人，叫小王，也很有经验。李朝东告诉李大娘，我们需要开会，你应该准备一点晚饭。好吧，老李啊，你放心吧。老太太是连在院中放哨，再给做饭。同志们在里屋就开了县委会，马英以列席的身份参加。首先，李朝东传达了县委和地委的指示，又传达了军分区的指示。紧接着，同志们又学习了毛主席写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，还学习了论持久战。学习完了，马英这心亮堂多了。啊，是这样。李朝东最后说，让同志们团结一心，一定要鼓起勇气和信心，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，配合主力部队，保护群众的利益，要持久战。每个人都进行了发言，把自己本地区具体的情况向县委进行了汇报，李朝东也一一进行了指示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就是这么过去的。白天没有事，按理晚上不会有事儿。屋里点上油灯来，李大娘把香喷喷的晚饭也做好了，同志们围坐在一起，吃着馍馍，喝着汤，交换着各种意见和交流经验。正在这时候，县委吴秘书高兴了，同志们，我提议咱们把枪擦一擦，把枪擦得干干净净的，打击鬼子。大家把枪拿出来，稀里哗啦全卸开， 把子弹呢和一个手绢里头兜着，人们一边擦枪一边哼哼着歌曲，都是抗日战歌，马英也跟着哼哼起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可了不得，就听着庄村的外头紧跟着李德良跑进来了，哎呀，敌人来了！马英把身边的油灯就吹了，枪还没装上呢，屋里是一片的混乱，谁也想不到敌人在这时候怎么来了。咱们话分两头，说一说敌人是怎么来的。前文书咱讲过，鬼子中村大队长带着杨大王八和苏金荣领着他的部队进了县城。不久他的上峰机关下了命令，这个中村就当了城防司令官，大权在握呀。说话就是今天早晨，中村起得挺早，喝了点牛奶，到院里练他那套武士道的圆功，他跟个牛一样扑通扑通练完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迈步进了他的办公室，就是野苏堂的大厅，往正中央椅子上一坐，牡丹红拧着屁股在旁边过来了，干父吃早点吧。现在牡丹红可真红啊，既是中村的私人秘书，又是中村的干女儿小姐一份，还兼着姨太太，一身兼数职，可谓忙役。早晨起来伺候着中村吃早点，正在吃着的时候，杨百顺抻着个王八脖子在外边进来了，见着中村行了个90度鞠躬礼，干父您早。哦，早早早，这边坐坐坐。是，杨百顺规规矩矩在旁边一坐。中村点了一支烟，喷了一口，杨三有。你得学习大大的啊！今天就起身，毕业以后你得便衣队长的看看啊！旁边牡丹红来解释，老杨，你可是官运亨通啊，干父为了深造你，叫你去学习，回来叫你当便衣队长，你是吗？杨百顺受宠若惊啊，站起身来给中村规规矩矩鞠了仨躬，多谢干父，多谢干父。给你现在起身的啊，开路开路的，遵命遵命。杨百顺晃着脖子转身往外走，刚到门口，对面来两人，前头是苏金荣，后头是刘忠正。现在苏金荣是县维持会的会长，刘忠正是伪军联队的大队长，带着赤金的怀表链子。刘忠正呢，满身笔挺的军装，高筒的马靴，武装带，标准的军人，一文一武迈步往里走着，正好碰上杨百顺。两个人规规矩矩的打招呼，杨先生早。杨百顺高鼻子哼了一声，早，二位请吧。说着话一扬脖，这小子过去了。现在杨百顺半拉日本人，那谁惹得起呀？中村的干儿子，就连苏金荣、刘忠正都得怕他七分。两个人心里暗自骂了一声，呸！哎呀， 想不到这小子出息到这个份儿上。然后迈步进了野苏堂，并在一起规规矩矩的给中村司令官行礼。刘忠正来了个脚跟碰脚跟，啪！苏金荣行了个90度鞠躬礼。中村看了看挺高兴，哈哈，那个早啊，坐坐坐坐坐，十分客气让俩人坐下。两个人不敢坐，又规规矩矩给牡丹红行了个礼。小姐早，秘书早。牡丹红也高鼻子哼了一声，二人这才就坐。中村往左看看，往右看看，哎，他突然把左胳膊伸起来，指着刘忠正，又把右胳膊抬起来，指着苏金荣。哎，你们明白？这一下俩人全愣了，心说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啊，这太君，我们得明白的没有？刚说没有，那牡丹红愣装民工，拧着屁股过来，嘿嘿，哎呀，这么点事儿你们都不清楚。皇军的意思是说，他两臂一晃，力大无穷，甘肃对吗？中村把脑袋一拨了，哎，什么笑话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牡丹红一听不对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假装生气，一拧屁股进了里屋。中村呢又问刘忠正他们，明白哟？太君，明白的没有？
啊，
我的意思是你们的我的左膀右臂，明白？啊，这俩人才听清楚。闹了半天，中村说他们俩是自己的左膀右臂，二人更高兴了。哎呀，皇军过誉，您太夸奖了。说完了又唠了一会儿别的，苏金荣趁此机会往前报告，太君，马英的娘这个老太太十分顽固，虽经严厉的审讯，她就是不说，您看怎么办？
老太太的怕的没有，继续审问，审问的没有，然后就杀了。是是是是。
然后苏金荣又献殷勤，太君，以我的意思，我们还应当大局扫荡啊。
哎，那个皇军扫荡的刚刚结束啊，土八路的关系没有。
不不不不，太君您说错了，八路虽少，甚得民心呐。他们宣传那个政策，哎呀，这些穷棒子特别特别爱听，在我们这个地区有深厚的基础，皇军不能等闲视之，应该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啊。刘忠正在旁边也过了，啪，来了个立正，太君，苏会长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共产党八路军是洪水猛兽，万万不能手软，应当出动皇军狠狠地扫荡，把他们来个一网打尽。趁着扫荡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多抓一些民夫，挑那些体格健壮的，扩充我们的实力。太君看怎么样？中村敲着自己鼓起来那肚子，合计了合计，要是他一听对，既然这两个人说的对，马上就执行吧。他吩咐一声，把军装拿起来，战刀跨上，开了开了的。刘忠正非常高兴， 赶紧到外头集合自己的部队。鬼子是分三路出城，刘忠正出的是南国的，带着一个中队。他为什么走南国呢？要讲的县城属南关最穷，根本没有油水，但是这小子有他的目的。前两天那块收了一个坏蛋，这小子叫尹麻子。这尹麻子的小子坏劲儿不次于杨大王八。原来他是个破落户，后来流落到天津，耍兴钱呐，糊弄老百姓啊，给土匪牵线啊，什么损阴丧德的事儿他都干。现在不得言而愁，又回到自己的家乡。他是归本县管十里铺的人，对本地的情况他比较熟悉。另外尹麻子这个小子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一心想着升官发财。他也看准了目前日本人说话最算，只有给日本人做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日本人最恨共产党八路军，他就想方设法刺探这方面的情况。他曾经给刘忠正提供了几次材料，刘忠正大有收获，对他十分赏识。现在刘忠正就加封他是密探。尹麻子最近向他提供一个情报，就说十里铺这个地方有一个姓李的李老太太，是八路军的烈属，他家里头可能是个八路的窝子，也可能是开会的秘密联络点。他发现有一些生人经常奔那儿去。刘忠正对这个事儿十分重视，他没向鬼子报告，做到胸中有数。刘忠正有自己的打算。第一，他发现杨的王八超过了自己，在日本人面前说一不二，但是又嫉妒又憎恨。二，他发现苏金荣虽然说是个维持会长，把日本人笼络的也很好，按名次来排列自己属于第三号人物，这是使刘忠正心里最不高兴的事儿。他想立即次功，多消灭几个共产党，特别是抓住共产党的干部，那么日本人一信任自己，自己就可以提升到最上面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。这十里铺呢就在县城的南关外，所以他今儿个领着人出的是南关。出城的时候尹麻子早就下去了，去刺探十里铺的情况。刘忠正带着一中队人缓缓往十里铺进发，心里在想着能不能今儿个有收获，能不能抓住几个八路的干部，就等尹麻子的报告了。尹麻子这小子是十里铺本地的人，出来进去的一般人不拿他注意，也不知道他给敌人当了密探。他走到村口的时候，傍上那小王看见他，但是对他没太注意。尹麻子钻了这么个空子，就躲在李大娘的后院，伸着脖子他注意听着。一开始这屋没动静，他在琢磨着是不是屋里有人开会，想进屋看看，他又不敢。后来跟狗一样蹲在墙根这听着。哎，吴秘书提议唱个歌，人们在屋里一哼哼，让尹麻子听见了。哎呀，今天人让我来着了，既然有人唱歌，那就是有共产党的干部。一转身撒酒如飞，见刘忠正去报告。等见了刘忠正的，把情况这么一说， 刘忠正自然高兴。老严，今天真要大功告成，我重重的赏你。
是是是，梁队长，你快去，晚走一步，这些小子就跑了。
我知道。刘忠正马上传下命令，让一小队、二小队迂回包抄，自己领着个小队正面突破。三路人马偷偷就到了十里铺了。由于是秘密行动，站上的小王没有发现，抱着支枪的转来转去，他就跑进地沟里头，来了两个伪军。再往后一看，有一大溜，小王可害了怕，转身往街里就跑，一边跑一边鸣枪示警，对着天空倒放了两枪。刘忠正一看啊，准是有八路的干部，这不有放哨的。刘忠正这小子枪头子也准呐，拽出盒子枪的，嘡这一枪，小王摘了两摘就死了。放完枪以后，他纷飞着快，三路兵奔李大娘家里就扑来。咱们单说李超东，他感觉到情况严重，告诉同志们从后边突围，一马当先走到最前面。他没擦枪，枪里有子弹，不过子弹可不多，就有三粒。他们刚翻过后墙，伪军就到了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啪啪啪啪，子弹在李朝东头顶掠过，李朝东扬手啪一枪，把那小队长脑袋给接了盖。伪军都怕死，一看队长死了，哗就撤下去了，正好闪出个缺口，县委的同志们就在这个缺口全冲出去了。所幸不远是地沟，这地沟是原来我们挖的，有一米多深吧，能有三尺来宽，在地沟里跑路可以便于掩护。另外这地沟曲曲弯弯的，射击还不好瞄准呢。他们哈着腰在地沟里奔正东就跑，李超东在后头端着枪断后，那些同志们一边跑一边上枪。正在这时候，伪军又扑上来了，抓我的，往东跑了，冲了！